亲爱的主耶稣，我也呼求你，我的心就满了盼望，盼望见到你荣耀的面，盼望听见你永生的话，盼望被你慈爱的臂膀所拥抱。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谢谢你把我们从这败坏的世界中，从各式各样的苦难里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远离罪恶，在你的爱内进入你为我们准备你的家。你把我们这迷失的羊寻回，抱着我们回到阿巴父的爱里，回到父的家。主耶稣，谢谢您，谢谢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绝不弃舍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您，我们需要你扶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学习着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不错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爱你，不爱世界，让我们追求你。不追求世上的金钱，那侍奉你跟侍奉马门不能够同时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唯独侍奉你。以爱我们，你的爱已满足我们心中一切的盼望。我们爱你，我们就不爱世界。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你对我们的宠召中，让我们的生活行动与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就必须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披戴你圣灵的能力，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世界里的诱惑，胜过世界里各式各样的败坏，让我们不与此事同化。反而能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让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爱自己胜过爱你，我们爱你胜过一切。借着圣灵支持我们肉性的妄动，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你圣灵的能力，能够真的完完全全的在真理中生活，在真理。以灵里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耶稣，你将你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也倾倒在这里。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领受从高天而来你圣灵的能力，进入你召叫我们得胜的生活生命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节提到了三次道，这道英文圣经里用的就是 word，大写的 word，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主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起初就有道，就有圣言，道与神同在，他就是神。神就是神，那么这神在起初他就有，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的。这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神用他全能的话所创造的。他话说有光，这黑暗混沌空虚的一片就有了光明。他说 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事就成就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带出了创造力，就创造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他在爱中借着他的话所创造的世界。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在它里面，在它里面的生命是永远活的生命，都是活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就是。它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它来到这世界，就要带给这一个黑暗的世界，有来自天上的真光。它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它而造成的。这世界是它所造的，是属于它的，是由它所造，因它而有。也因它而存在，是他的话创造了世界。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也提到，现有的世界也因为他的话而存留在现在的状况。他来到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他造的世界，在世界里面，他造了人，人是一切受造物里的他的最爱，他把一切他所创造的世界交给人掌管，他赐予人尊贵的位置。也赐给人自由的选择，在爱中，他也启示人应当如何选，就是他愿意他所造的人认识他。这里提到的是认识他。那么，原先受造的亚当是认识神的，是常常跟神亲密的往来。这一个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往来。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认识神是唯一的真神，以及他所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么，永生就是认识天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认识父所派遣来的圣子耶稣。那么，这就是永生，而且要永远的认识。人本来是认识他的，怎么他变成了对神不认识？原来是想到神，就是认识神，就是爱，喜欢跟他亲密的往来。但是有一天，事情变化了，亚当想到神就害怕，就要躲避神的面。他知道神来寻觅他，他就隐藏了，因为他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人的永生、永远的生命，跟他永远活在一起的好关系破裂了，就是人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死亡是因着罪进到了世界，神并没有造死亡，他不愿意他所造的人万物会死，会跟他永远的隔绝。死亡就是造成的一个永远的隔绝。如果是睡着了，那么暂时没有办法往来，可是会醒。那么死不一样，就是永远的不会醒，永远的不能够回到原来的生命的美好跟关系里。人因着罪，他认识神的生命，灵就死了。神所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 灵在最里面就是跟神往来、认识神的。这灵的外面有魂，魂的外面有体，魂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就是对神能够认识、能够理解。能够从灵里得到启示光亮，就在思想里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晓得，在情感里有一种非常满足的爱，在意志里知道神爱我，他爱我，他给我选择，我爱他就要遵循他的诫命，就要选择他。那么我的肉身都因着我整个的灵魂都在满足中。也进入了安息。当神的能力从他那里而来，进到我们的身上，从灵里就释放出这神的能力，连我们软弱的肉身都会得着力量。其实，在没有罪之前，人是非常非常有体力的，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我们现在，我只是打扫我的房间。一个礼拜打扫一次，有时都觉得很累。打扫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好累。但是亚当他所管理的不是一个房间、一栋房子，而是好大的一个地方，是整个伊甸园，整个神的创造，让他去管理，让他去辛勤的耕种，他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一个美好的生命，神给的是丰盛的，是美好的。那么，当罪进到了世界，死亡就进到了世界，人的灵就死了，人的魂跟体就迈向死亡。而在这一个过程中，灵死了以后，就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来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灵，圣灵 （Holy Spirit） 跟人灵 （Spirit） 是同一个字，是只有同样的生命才能够共融，才能够相通。所以，人的灵死了，不能跟圣灵往来，就不认识神，就对神从思想里、情感里害怕思想。就想尽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却不能解决。就在这一个状况里，这一个世界因着罪，一切都变了。死亡就是带着原来活着的生命，迈向了永远的不能够再有生命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楚改变，神的心非常非常的伤痛。然而，在这极大的伤痛，人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神就亲自来解决这问题。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神是竟这样的。爱的世界，那里提到 the world，就是他所创造的世界。他竟是这样的爱，他不愿意这个世界在罪恶中丧亡，他不愿意在世界里，他最爱的人进入了永远跟他生命的隔绝。他就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败坏罪恶的世界，来拯救他所爱的。最爱的人，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来到这世界，他是光，是真光。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被主耶稣基督这真光所照亮。他从天上来，就是寻找在世上迷失的犯罪的罪人，就像迷失的羊一样，各走各的路，回不到自己的家。他寻找每一只亡羊， 他的光就照在每一个迷失的人身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而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跟他有了生命的裂痕破裂。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接待了主耶稣，我们信了这一个赐给我们唯一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给任何的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们信了这唯一的名，我们就得到了。他给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他的圣灵要重生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不是从天然的肉性的生命生出来的，而是神所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道，神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一个世上，圣言成了血肉，来到这世上来拯救我们。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一照了我们，我们回应了这光，我们接受了他。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活过来。复活的主耶稣，永活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神所生的他的子女。这一个爱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也在这一个他所爱的世界，他在我们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却得到了。我们犯罪了，是应该死。耶稣基督为除灭我们的罪债，满全神的公义，他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而死，好使我们能够信他而活，就得着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子女。这是我们不堪当、不该得的恩典，却得到了。主耶稣是真理，这恩典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惊艳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光荣。耶稣基督在重生的人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要不断的在光中见到更大的光荣。也就是在这一个乖僻败坏黑暗的时代里，我们见到了光，不继续在黑暗中。而成为有盼望的、得光荣希望的神的子女，这是何等何等的爱！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一个败坏的世界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他。基督徒就是基督所救赎、拯救的。不在世界中上亡的，而在他的爱中永远活着，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是从世界里分别为圣，属于这至圣者，成为神的子女。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感恩神给我们这一个莫大的恩典。神竟这样爱了世人，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 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亡，他把这一个得永生的盼望给了我们，他把这得永生的方式启示给我们，他把得永生的这一个得着是这样的容易，就是你有钱没钱都没关系，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也都没关系，你。不论你的生命是怎样，只有一件事：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信就是信神所说的话，信主耶稣。主耶稣他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就是道，就是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跟在井边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讲天国福音的喜讯，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而这一个可怜的人，他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打水，因为中午最热的时候不是打水的好时候，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人来打水。他不喜欢见到人，我们也常常在伤痛中，在困难里，我们不想见人，我们要躲起来，甚至于要躲到树林中，没有办法遮蔽我们的痛楚，要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遮掩掩，却不能遮蔽。那么他不愿意见到人，可是他必须要喝水用水。他也必须打水，他就在这一个没有人在的时刻，他来打水。人算不如天算，人想的不如神想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蒙父的差遣，就在那里等着他，就跟他有一段对话。这一些话，这妇人信了，他就有了重生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跟他讲，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3节，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就是那一个井，雅各井里面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凡是世界里的井水，或世界里的所有的水。喝了都会再渴。人若喝了我赐给的水，就永远不渴。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喝神赐下的活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就是神给我们的活水，圣灵的活水。要供应我们生命的能力，让我们活着不再依靠世界的能力而活着。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圣灵里活出神给我们饱满的生命。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这水指的是供应。世界的水也像海水一样，这茫茫的世界就像一个大海一样。海水很多，可是不能够止渴，喝了会再渴，再渴就再喝，再喝就再渴，最后渴死也胀死。这就是在世界中世人活着的光景。这世界的水喝了再渴，也就是世界给我们的供应，不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神给我们的供应，生命的活水。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一个神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活水的供应，我们生命的供应。”就给我们真实的生命，让我们 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供应。当我们有了神的供应，我们就不需要过去那一个世界里的供应。世界的水是什么？金钱的水。越赚钱越缺钱，越缺钱就越赚钱。但是就是一直在不满足里，世界里的虚荣，越去求就越空虚。世界里的名，一直想要出名成名，却一直活在不满权的害怕里。而神给我们的，却让我们心满意足。他给我们的不是世界给我们的供应。他给我们的，我们就不再需要世界的供应，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做金钱的奴隶，我们不再去寻求虚荣。那么，神的爱让我们一直在满泉中，让我们一直在他的供应里。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作话，他的话会释放能力，他的话。就是供应我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33节，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世界没有神永远的生命，这世上这些生命都会死。包括世上所有的人，从诞生就注定了一定会死。每过一天，好像就接近了死亡，近了一天；再过一天，又接近死亡，近了一天。但是有神的生命，每过一天就越接近了永远的、永恒的荣耀，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那么，这一个世界里。需要生命的粮，就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神粮。第38节，我从天上降下来，他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的意思行。那一个差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父，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都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父的旨意就是见到子、相信子的人都得永生。主就是这样来到世上，把他自己显示给世人。好使得这普照世人的真光，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必定要见到这一个耶稣基督这真光，普照世人的真光。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耶稣会显现；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耶稣的爱会拥抱，让我们尝到了这一份爱。我们信他，就得永生。那么，主耶稣带着使命，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第50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必永远活着。就是主耶稣，就是这。天降的神粮，我们吃了这不会死的生命之粮，我们也就有了神给我们的生命，就必永远的活着。而这一个尝到了这生命的粮，你一定知道这粮是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美。每一个人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人，必定吃过神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这道成肉身的圣言，圣言成了血肉， 让我们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要活到永远。他的肉就是主耶稣，也就是他的话。人活着不只靠饼，而也靠他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当我们吃了这话，神的话，天降的神粮，我们就会永远的活着。我第一次听到了主的话，信。主向我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就在那一天，那个时刻，认识了主耶稣。他再也不是一个别人说的主，或者是文字中记载的主，他变成了一个生活的主，是活的神，给了我活的生命，让我认识了他。就从那一天，我就带着极大的渴望来亲近他，每天。活着都需要靠他赐给我每日的神粮，让我继续的活着。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就必须要靠着这永远生命食粮的供应。我们继续读第51节，约翰福音的第6章。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世界里的人没有永生，那怎么办呢？只有永死。只有一个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不能认识神的黑暗。耶稣基督来了，就要赐给我们神愿意给我们的永远活着的生命。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全能的神，他永远活着，他要给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永远的活着。当我们认识到他，我们就活过来。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就常常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就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叫做认识。永生。就是永远活着，不断的认识，认识就是不断的认识，才叫永生。如果我只认识这么多，以后就不认识了，那么你的丰富到此为止，那是世界给的。世界给的，不论是什么，都有耗尽的一天，用完的一天。但是神给的却是永恒的。让我们永远的活着。57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父怎样差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在这世上，他不是靠着世界的供应活着，他是靠着阿爸父而活着。我因父而活，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活。我们也要因主耶稣基督而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我们这有史的生命，吃了天降的神粮，永生的粮，我们就要永远的活着，我们就得到主话语的供应，我们就得到圣灵活水的供应。当我们一得到这个供应，我们的生命就转化了。我们先前读到的那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的那一个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这么可怜的败坏的生命，躲着人，没办法，还是要来取一些世界的水来打水。当他信了主耶稣。 他喝了这生命的活水，他水罐一丢就不要了，没有水罐怎么打水？他不在乎了。那么他没有喝世界的水，神的话就是水，他得到了饱足，他就去城里把这好消息告诉在城里的人。有一个人，他说出了我的历史，莫非他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神的儿子。那一些听到他话的人，就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耶稣基督就能够在那里。我们读第四章的第40节，于是撒玛利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美好的祈祷，就是他们带着迫切的祈求，求耶稣基督住在他们那里。当我们带着一个迫切的祈祷祈求时，主会回应我们。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二是指着凡有的还要再给他的那一个债，就是恩上加恩。第一天的恩加上了第二天的恩，第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恩就进到了其他人的生命中，同样更丰盛的恩。第一天的撒玛利亚是一个人，2天后的就是一群人。因耶稣的话信了的人就更多了，也就是耶稣的话，他们听了，他们吃了，他们就活了。耶稣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他们活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人的话不能带给别人生命。人传讲神的话，那么那个神的话会带给别人生命。我们不是因着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真是救世主，the Savior of the world，主耶稣。"真正是世界的救主，他是世界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得到了他的救恩，我们不再属世界，而我们属于他。我们不再活在世界的那一个潮流中间，我们不再寻求世界里的虚荣，我们寻求的是真光荣，我们得着的是真理。真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恒的，越来越多的认识神。当我们的生命会成长时，分量会增加，我们生命的力量会增加，也就变成从最初是喝奶的婴孩，喝的是很少，到变成喝的很多奶的强壮的婴孩，到后来就开始可以吃硬食，我们可以开始亲自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不断的供应我们各式各样生命的供应。这一个供应是真实的。让我们继续的读《约翰福音》的第8章的第12节，主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光，他是生命的粮，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是水，是活水。”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得生命的光。我们见到这光，我们信从了光，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他的话也是光，就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这一坦途上的光明。这光要带着我们在光中行走，在光中生活，一直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成全的位置，在第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不是属于世界的。"对那一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从肉生的，是在世界里生的；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生而来的，在起初。他就有，在神的时间，他取了肉身，成为人，来到了这一个世上。你们就是不信主的人，是属这世界的，而主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我们若不信他，我们就一定会死在罪恶里，而且永远的上亡。但我们信他，我们就活过来。26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也就是神把他的话放在耶稣基督的心中、口中传给我们，但我们听了、信了，我们就活过来了。主耶稣基督带着极大的爱跟他们讲许许多多的话，但是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第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主耶稣基督讲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继续的说：“这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就是不愿意听、不会听、不能听。为什么不会听、不能听呢？为什么有人听、有人不听呢？为什么有的人接受了他，有的人却不接受他呢？”第14节，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就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人的父亲，也就是撒旦这谎言欺骗了亚当夏娃。他欺骗夏娃说，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不会死，会有智慧。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这全是谎言。其实夏娃原来是不会死的，本来就不会死的。你活得好好的，你是不会死的。给你一瓶毒药说，说你喝了会有永生，那么你喝了上当了，就反而死了。就是这一个欺骗，而这一个欺骗，你听了信了，信了这撒旦的谎言。那么，这个谎言会排斥真理的话，变成你去做撒旦要你做的事是说谎的，在世界里就是谎言到处充斥的这一个环境。那说谎的和一切说谎的人都不能进入天国，而有地狱的永火等着他们。那么，不能够信。神，第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是出于黑暗的权势。然而，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约翰一书记载着说，神的儿子来到世界，就是除灭撒旦的作为，除灭撒旦魔鬼所做的一切败坏，他要。把这一个撒旦欺骗人进入永死的这样的状况改变回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要除去撒旦他的作为，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31节，主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约翰一书第5章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全世界都握在了二者的权势下，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这一个世界的王，撒旦，他用不法的手法把世界原是交给亚当管理的，那么亚当就拱手给了撒旦。撒旦是用不法的手法窃取了世界。而成为世界的王，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要改变这一切的状况。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要把这世界的王撒旦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怎样死。说的，这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法，神的旨意。主耶稣 要来到世上，为担负我们的罪债，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主耶稣基督要把世界的王赶出去，他要拆毁死亡的毒钩，他要使得受压制的得释放，他要来释放在世上这一些原来在死中的这一些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带着满满满满的爱来到了这一个世界。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说，我在这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来救光，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接受光。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当我们信从这光，原来看不见真理的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开始被打开，能够看见我们属灵的耳朵也开始被打开，能够听见他永生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让信他的人一个一个的能够进入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里。他爱我们，他来寻觅我们，他来帮助我们，他来拯救我们。这世界的光，让我们被这世界的光照到，我们就活过来。我们是在光中所生的光明之子，再也不是黑暗之子。他的光就不断的洁净更新我们的生命。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也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那么，这光，世界的光，不是这一个世界里有的，而是从神来的真理的光，要在黑暗中照耀，使得人看到了基督徒做神命定的善功，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善功后面的荣耀的神。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而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屋里的人。为此，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有使命的。主耶稣基督升天后，他在我们里面住着，他是我们得光的希望。他把我们从里面就更新改变，让我们全人跟他的爱结合在一起。我们吃他的肉，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因他而活，我们就活出他的生命，也是世界的光，好使人见到了基督徒这一个光中的行为、善行，就能够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感谢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不再属世界、黑暗的世界，而是带着使命，让世界里会死的人出离有死的世界，进入光明里。让我们继续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一节。主耶稣，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爱这世上属于他的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到底的爱，显示出一个真实。如果你爱人，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如果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子女儿，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爱你们，我就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爱我，也喜欢跟我在一起。我们爱主，我们喜欢跟主在一起。那么主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常常不回应他的爱，远离他。我们在罪恶中迷失，让他伤心，可是主并不气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 复活的主耶稣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看，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要使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他真真实实的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的爱不断的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爱的生命，爱的力量。”也活出了这一份爱，让人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活出了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好有安慰神的应许。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我们原来是在败坏中，这一个乖僻败坏的世界。那么主耶稣，他还是爱在这世上。属于他的人，他愿意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也愿意我们在他的爱内经验到他爱我们到底的爱。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起。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我们信神。”也要信他，主耶稣，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暂时离开我们，是为我们准备地方，他要来接我们到那永远的天乡去，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主耶稣说，我们可以看第14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如果爱主耶稣，我们就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样样都好。如果他要我们做，他要给我们能力来完成他的召教，我就要求父，父就会另外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世界里的人。不认识圣灵，不能接受圣灵。世界里的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也能够认识圣灵。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往来，吃他的肉，就是相信他的话。我们也喝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我们认识圣灵，我们尝到他圣言是多么多么的甘饴。我们又体会到圣灵的活水是多么多么的让我们心灵舒畅，而且让我们满有了从天上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惊艳到，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圣灵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也要在我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主他应许我们。这一个，他到天上去。如果他不到天上去，这护卫者就不会来，这保惠师就不会来。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能够领受这另外一位的保惠师。这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时刻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就是护卫者。他就是保惠师，另外一位护卫者就是圣灵。主耶稣基督除灭了所有魔鬼的作为，让我们得着永生，是多么多么的容易。然而，又使我们非常非常困难，知道主的话是真理。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开口呼喊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主。那喊耶稣是主的，就是圣灵感动的。不论是在任何的黑暗、无助，不知道耶稣是谁，可是圣灵一运行，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入真理中。他是真理的灵，他要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他要使我们认识基督的话。我们相信，我们就进入真理。真理的灵，圣灵要把我们带入真理中。那么，主耶稣到天上，就把另外一位护卫者 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他在我们里面给启示，他在我们周遭给光照，他就这样的不断的爱我们，带领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成全。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他愿意借着他的圣灵，让我们得着他全部全部的丰富。主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我们讲，可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当负。但当那一位真理的灵来时，就必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我们就会通达之晓。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所说的。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15章18节，就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以先已经恨了我。世人会恨基督徒。主预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活在世上，被世界里的人仇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也该知道，在这世人恨我们以先，已经恨了主耶稣。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于自己的。如果我们属于世界，那么世界就爱我们。那么我们为了有这一份世界里的一个共同犯罪、彼此互相在罪恶中取暖的这一个罪恶，我们就跟基督的爱相隔绝了，我们就做了撒旦的奴隶。因为只因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为此，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这一讲就是在讲基督跟世界这个关系是什么。基督不属于世界，基督徒也不属于世界。那么我们是在世界中没有盼望的，被基督从世界里救出来，分别为圣，不在污秽的罪恶的世界中，而是在他给我们的天国里，而是在他给我们的永生里，而是在基督内，不是在世界里。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所以世界会老恨基督徒。只因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第19节、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是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遣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为什么世人爱罪恶胜过爱光明？他们拒绝了主。主来到世界里不是为审判，但是拒绝他的人已经受了审判。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因为人犯了罪，神把亚当赶出了伊甸，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了乐园。这一个审判也让亚当跟夏娃就走向迈向了死亡。这是一个神的话，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必定会死，就一定会死，不会改变。耶稣基督要改变这一个状况，就是给我们满全神的公义，耶稣替我死，我可以因他为我死，我不再死，死亡只有一次，审判只有一次，他为我受了罪恶的审判，他为我复活了，我就因信他而复活。当我不信神，那么我就活在原来的那一个状况下，就是永死的生命里。那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便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看见了，也恨恶了，看见了主做的样样都美好的事，他们还是要拒绝主耶稣，也就是拒绝了派遣主耶稣基督来的阿爸天父。这就应验了经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世界是无故的恨主耶稣，因为在黑暗中，不愿意离开黑暗的，就最不喜欢光明。光会显得这黑暗的罪恶。当大家都在犯贪污的罪时，有一个不愿意贪污的人，尽管他什么都没做，其他的人就怕这一个光在那里，他们会设计诬陷自己贪污，却控告那个人贪污，把他没有做的事加给他。这就是一个爱黑暗、爱罪恶胜过爱光明的人。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光来到世上，他们不愿意这个光在这世上显出他们的黑暗，他们就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除灭。他们无故的恨我，那么也会无故的恨属于主的人。如果他们恨我们，这原来就会这样。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只不为自己讲话，他只为父讲话。他不寻求自己的光荣，他只寻求父的光荣。他不为他自己讲话，他受苦无声。那么他要基督徒也不为自己讲话。当我们不为自己讲话，为义而受迫害，我们相信主，我们仍然对别人是以善对待伤害我们的恶人，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满满爱的温暖，却爱那个冰冷邪恶的、憎恨我们的那一个迫害我们的人。因为神必定会为我们伸冤，我们自己不为自己来报复别人。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么他们无故的恨主，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还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由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好神奇的事。当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为义而受迫害，我们祝福了迫害我们的人，圣灵就要工作，圣灵就要改变这一切。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证。圣灵是为主耶稣作证。”我们是为主耶稣作证，你们也要作证。我们是要为主耶稣作证，我们不是为自己作证，因为你们是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要与主同在，我们就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圣灵就会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相反我们本性的私欲，也就是我们过去在世界里的肉性的那一些习惯，我们要借着圣灵而致死。这一些肉性的罪恶的习惯，好使我们借着圣灵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圣灵来了，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使得人会认罪。神的话一经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有的时候，我读了主的话，我相信，可是我不明白、不理解。我用语言之恩，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祈祷。突然灵光一闪，我就明白这话的意思，我就明白我要怎样的把圣灵让我明白的话向着众人宣讲，见证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这圣灵要使得人自己责备自己，只有圣灵可使人真实的认罪悔改。人不能够使人认罪，你使得他去做的只是一个表面的、外在的，却不是真实的认罪。他不觉得他有罪，他只是害怕你的强势，他不得不低头说对不起。那不是真的认罪，也就不得罪恶的赦免。这一个。自己责备自己是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第九节，我们不信主耶稣的话是罪。以前我们不知道这是罪。如果你知道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听神话的神的子女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是出于邪恶。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照过去的方式生活。那么我们相信了主的话，主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 样式。主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道，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就这样活了起来。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义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神在我们的周遭时，我们要回应他；趁着主在近处时，我们要回应他；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在光中行走，我们要回应他。当主耶稣离开了这世界，我们要如何跟他在一起？那时，在光中会非常后悔。如果我们在今生今世不在圣灵的引导中，跟随主做父命定的派遣，我们做的使命跟命定。我们将来面对他最后的审判时，我们会非常后悔这一段时间空白了。而这里讲的是，他们没有把握机会从主那里领受生命，可是圣灵来了，还把这个机会让我们认罪悔改，能够跟复活的主耶稣建立起一个真实生命的关系，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扫罗，主已经复活了，主的光来了，圣灵使得他知道主你是谁，主借着圣灵跟他说：“我就是你迫害的主耶稣。”他信了，他重生得救了。也就是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们还有盼望，圣灵要使我们跟耶稣基督恢复了义德的关系，他是永远的父，他是义人，他生了许许多多的义人，就是阿爸父的众子女。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都受了审判，那么你相信他，你要跟他一同受审判，进到永远的火炉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了很多的话，我们看第16章的第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主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就是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里我们的位置，我们是会被迫害，但是我们有使命。主告诉我们，虽然有迫害，但是为了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永活的王，他是全能永生的神，他活着，他的平安就永远是活着的生命的样式，要赐给我们，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持续的活在他的平安里，我们听他的话，就会有平安。我们不听他的话，圣灵会责备我们，撕掉了这平安。我们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就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他已经得胜了世界，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头，他从他那里赐下了膏油。就像诗篇133篇，那极珍贵的油倒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由他的头上流到衣领上、胡须上、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亚伦是大祭司，是真真实实大祭司耶稣基督的预像。膏油是从头那里倒下来，就流到他的身体上。耶稣是头，耶稣是元首。这膏油就从元首那里，从头那里流下来，就流到他的身体上。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其他一切世界是在脚下。耶稣是荣耀的王，我们是跟他很亲密，他的身体，世界都是在脚下。我们不愿意世界取代了头的位置，那就是偶像，把最高的位置，神的位置，用受造物来取代，那就是偶像，那就是堕落。这世界的王 也是要被践踏的。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平安里，神就让撒旦死在我们的脚下，基督徒的脚下。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真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我们的主得胜的世界，我们也要得胜世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就为在这世上的属于他的人祈祷。他说：“我为他们祈祷。”第九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就是他为信他的人，为那一些跟他在一起的使徒们，以及信使徒们所传讲真理的话，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就是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祈祷，因为我们还在这世上有使命。他求父不立刻把我们收走，我们还在这世上，但是他求父保守我们在世上彼此相爱，跟耶稣基督在爱中合二为一。好使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阿爸父在基督内，基督在阿爸父内，阿爸父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阿爸父里面。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合为一体时，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这就是诗篇133篇所说的“弟兄们，基督徒们，不属世界、属神的神的子女们，是得胜世界的。”是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也就是世界里的这一切的黑暗都不能够在这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彼此在爱中合二为一。这是世界的光，这是得胜的基督徒以及他得胜的教会、得胜的身体。头已经收到了光荣，他要光荣他的身体。阿爸父光荣的主耶稣。主耶稣成行父的旨意，完成父的命定，光荣了父。那么阿爸父受光荣，也光荣了主。主他把这一个使命派遣我们，我们成行神派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光荣神的名，我们光荣主，主也会把他的光荣赐给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光荣中。跟他永远的在他的爱内，主耶稣基督讲了这所有的这一系列，我们今天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已经读到了第十七章，也就是讲到了世界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原来我们是世界里面上亡的人，有死的人，如今的我们。是重生的，不属于世界的，是得胜世界的，是在世界里有使命的。第十八章，耶稣就真的舍弃他的性命。耶稣基督，他在舍弃他的性命的这一个过程，他还是这样的荣耀的完成了阿爸父的旨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也是我们三次聚会我们读到的。第28节，这众人就是那一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愿意在光中见到真理的人，他们要迫害耶稣，他们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他们捆绑了耶稣，把他借到衙门内。该亚法是大祭司，大祭司跟祭司们一起，以及这一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把耶稣基督一起要定耶稣的罪。那时天还很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为什么不进衙门呢？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真的像法利赛人。就是外面漂漂亮亮，里面却是坟墓。里面是这样的邪恶，外面却说我要吃逾越节的晚餐。我要不要去衙门？我不要沾染了不洁。 其实他们的心已经极大的污秽，不是洗不洗手，是不是洁净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才是真的污秽人，里面的邪恶、里面的苦毒、里面的那一种埋怨等等，才是污秽的。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就问：“你们来干嘛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好像是正义的执行者，好像是在正义的立场上做邪恶的事。这世界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说谎的，却说他是讲真实的话。明明是谎言，却讲得脸不红，脖子不粗，都好像很真的。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你们自己去做。”犹大人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的话已经定了他们的罪，他们心中所要的是杀害这一个义人耶稣。耶稣做的样样都好，他们却要杀害他，却说我们是守法的，我们要守法，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我们把他带过来，让你去杀。这个意思，其实神不愿意我们去杀害其他的人，所以以色列子民订立的十诫是不可以杀人的。那么，他们守着一些外在的洗不洗手等等的这一些外在，他们却要杀人。这一个从里面来的，这一个极大的邪恶。下一节32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就是耶稣的话是神。是灵，是生命，是真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会真实的发生。然而，神给我们的自由，摩西亚受膏者主耶稣会按照他所定的而死去，丧失他的性命。但是，主耶稣也说，那出卖人子的犹大是有祸的，没有生为他更死。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罪恶交账。我们不要说我们犯罪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没错，有神的旨意，但是神知道如何完成他的旨意，不需要我们担心他怎么样是信实的。神知道这一切，他道尽了我们的败坏，而这败坏显示出来。比拉多就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我们认识主耶稣，不能只是别人对我说，也不能只是我的想象，而是要圣灵的光照引导，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全能的神。他是受膏者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来救我们，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愿意救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而有能力的不一定愿意，他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真真实实救世界的救世主，除他之外，没有救援。那么，我们要认识他，如果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信他的话，我们就得到他的救恩。比拉多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其实他这个回答也表达了他那一个骄傲。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是一个在上位的审讯下面的人的那一个态度跟口吻。其实耶稣基督是至高者，是至圣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要受他的审判。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说：“外邦人 有大臣、有君王管辖他们。至于我虽然是高位的，却为你们洗脚，服侍你们，成为服侍人的人。在我的国度里，那再高的、高位的，要为众人服侍。主耶稣就是愿意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用生命来服侍我们。他是主，他为门徒们、使徒们洗脚。当比拉多这样的说，耶稣还是很诚恳的，带着爱对他说：“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是属于这世界，我的城不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主耶稣基督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前言很长。”就把主的国不属于世界，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当讲到了主题，我们已经非常进入了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主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我们就不用世界的方式，用世界的不好的方式去建立基督的国。主自己都不愿意我们用世界的方式。当彼得拔刀要来保护耶稣。主耶稣说：“放下刀来，用刀剑的要死于刀剑。父给我的这一杯，我岂能不喝呢？”他愿意心甘情愿的去完成父的旨意，所以他的国若是属于这世界，他的臣仆就必要征战，使得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主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世界里是带着使命，要像主一样的得胜这世界，得胜这世界。主已经得胜了，在世上我们会受迫害，而且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合理的，是非常不合理的被对待。但是你不要意外，因为他们迫害了主，就是这样，他们也会迫害属于主的我们。然而主怎么得胜？他要我们在平安中得胜。让我们放心，他已得胜的世界，让我们也能够得胜这世界。主还把我们留在世界里，他为我们祈祷，他在天上阿巴父面前还在为我们代祷，要我们得胜。约翰一书第五章，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就是靠着他得胜的话语，他的话就是圣灵，就是利剑，就是能力，要得胜仇敌。那么得胜这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不打折扣。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那么很多的谎言，当你站立在主的话上，你开始清晰了，原来这是谎言，原来这是谎言，原来这是谎言。有很多的谎言，我们习惯了，我们会不接受真理的话，我们会对主的话很排斥。可是当我们顺服了主的话，我们的思想就更新了，这一个属灵的兵器、属灵的武器，就要把我们属灵的高在我们思想里相反神所树立的错误的思想铲除，好使我们的思想顺服于基督的思想。我们就能够得胜世界。我们断乎不能用世界的说谎、世界的办法、世界的金钱、世界的权势去得胜，因为你会完完全全被世界所同流合污。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是属真理的人就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讲的话也是真理，真理就要释放信他的人得到真自由。他在这世上被高举起来时，就是世界的王被驱赶以外。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大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来。主耶稣本来就没有罪， 你怎么查就是查不出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也就是他有权柄可以释放一个人，那么你就用你的权柄做对的抉择，你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可是这一个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了他最好的时间，愿意我们也不要错失神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他而作证，活他对我们的召叫。你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把这一个他的权柄交给大家决定。其实神的旨意不是交给大家决定的。如果主说，我们十二个人，十二个门徒们，你们觉得我该不该上十字架呢？大家来讨论一下。那么大家都决定了，那么主就不要上十字架了。如果你都不听大家的意见，你又为什么要他们决定呢？这不是世界里的陷人于不义吗？主耶稣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人来决定，他的命定不是人来决定的。那么他给我们的命定是他决定的，是耶稣是主，神做主。他们就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他们宁可要强盗，他们不要义人主耶稣。第19章的第1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刺光鞭了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的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们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是一直害怕人对他的看法，一直害怕人怎样想，害怕他没做什么，他就把他的害怕用来迫害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是别人因为害怕就来迫害，谁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有的时候迫害你的人就是你周遭的弟兄，就是其他的基督徒，就是神的选民。迫害了神的儿子。耶稣出来，带着刺光、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其实是一个非常被责打、被苦待的一个很凄惨的样子。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就是我们众人都要看这一个被刺透的人，将来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降临时，众目都要观望这一个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命、被刺透的人。你们看这个人，或许比拉多想说：“我已经这样苦待他了，你们有一点同情心吧，就放了他吧。”或许比拉多有其他的想法。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怕别人的想法的人，他被别人的想法牵着改变的人。然而，这些心硬的人会怎样，也很难想象。神的选民是这样的，在罪恶中，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吧，你们自己去钉，你要钉你就自己去钉。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如果你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不要接这个案子，你就释放他，你可以释放他，因为他无罪。”你可以释放，但是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这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当这个话一说，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哦，神的儿子，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害怕，在世界里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人，纵使在高位，其实他心中很害怕。有的时候，世界的王就是怕人夺到他的位置，他要残杀无辜，陷害忠良。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就不回答。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吗？”他有权柄可以释放他，他为什么不做呢？他有权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为什么要做呢？这是一个无辜的人。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谤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是阿爸父给的权柄，他才可以这样做。但是阿爸父给他权柄，是要他好好的用权柄来荣耀父、满全父的旨意。 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他开始想要释放耶稣，他心里想，他想要释放耶稣，他想要释放耶稣。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过程，无赖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该杀的朋友。本以为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比拉多听见了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因为他爱世界胜过爱真理。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统治的时代，你若趋于这一个权势，你会否认耶稣基督，出卖耶稣基督，就像比拉多一样。那要我们警醒，不要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爱世界。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阿巴父的爱就不在他内。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人的骄奢、眼目的贪欲都会过去，然而出于神的要永远长存。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世界会过去。”世界里的情欲会过去，只有听神的话，神所做的一切是永恒的。那么，这一个爱世界胜过爱真理的，让他心里虽然想想，但是他却没有做，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什处，希伯来人的话，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他在那里，那还有什么坐堂的需要呢？你已经知道他是义人，你还要在那里装腔作势什么呢？这世界里常常选择的是政治正确，在真理上却是大大的不正确。至于属于真理的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正确，而要成为世界的光，不跟世界的任何的败坏有股有份。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这是你们的王。”也道尽了，他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王国里，他不认识这王，天国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主钉在十字架吗？”他又问一个事情，真的很不负责任。在世界里就是这种灵，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负神对我们的寄托的崇高的责任，我们对不起神，也是因为世界的这一种怯懦的灵、爱世界的心所造成的。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好羞辱主耶稣。”阿巴父给他这一个尊贵的祭司长，他却抛弃了万王之王，拥抱了世界的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原来说我们不能杀人，最后他们还是杀了耶稣。世界里充满了谎言，谎言继续讲，就继续做，做到最后还以为是对的。这是我们的警醒，在末后的时代。有敌基督，有假先知。那敌基督掌权，假先知就像这一个祭司长，这一个比拉多，就像敌基督底下的掌权的、有权柄的。这敌基督、假先知就是两个兽，要来迫害基督徒。基督徒的得胜者要得胜了，荣耀主。我们就必须认识世界是什么，不要变成了跟世界同流合污的、与世界结婚的、充满了世界灵的、堕落的巴比伦教会。要从那里出来。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得胜的，得胜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把主的话当话，就从现在，我们就要抓住主的话，不打折扣。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需要。主耶稣，你的话一来到，我要喜乐的把它吞下去，我要把它深深藏在我的心中， 昼夜默思着你的诫命，好能成为有福的人。就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让我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跟你的旨意结合在一起。让我活着是为你而活，因你而活，就像你因父而活。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的血洗净了我们向你明认的罪。你的肉是我们永生的生命的粮。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就能因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命定里。主耶稣，你已得胜了世界，你召叫我们也是在世界里得胜，来荣耀你。得胜，撒旦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活出你的生命，为你作证、见证的话，以及你的血，还有我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都心甘情愿。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让我们背着十字架来遵行你的诫命，与你同行。我们不愿意离开你，纵使赚得全世界，世上的灵魂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恒的话，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要投奔谁呢？我们要紧紧跟随你。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弃绝的事，我们都要弃绝。请看我们这一群被你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人，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请看，我们已来到，为了就是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